两种知识，作者 E.W. 肯扬。开场白，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研读，所探讨的是一个关乎我们这个动荡世代核心的问题。信心的地标几乎全被抹除，我们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寻找那通向真光的路径。前言，探讨之门。不，我从未能接受圣经是神的启示。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本充满神迹的书，一开始就是神迹，它推动神迹，每一个医治他人的人都是行神迹的，直到我们最后来到耶稣面前。我承认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但我无法接受他是脱离自然生育而成的。我无法理解复活，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的经验和理性相违背，根本没有神迹这种东西。那你相信有什么？我相信有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力量，它超越人类知识的范围。但至于一位有位格的神，我没有证据。我在物理、化学与生物领域研究了40年，却找不到神。如果有人能够证明神真实存在，且是一位充满智慧和慈爱的神，你愿意相信吗？是的，我愿意。但问题是根本没有找到他的途径。我透过所有的人类研究的方式去寻找，却都找不到他。博士，如果我告诉你其实有办法能找到他，你觉得有可能吗？不过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思维模式。你知道，今天在机械、化学、冶金与科学领域中，我们拥有的一切知识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头。此时博士显得很感兴趣，他那机敏聪慧的双眼睁大了些，说，是的，我认同，所有这些知识都来自我们的五种感官。我常这样想，这五种感官，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是进入大脑的门户。没错，博士，但我们不能贬低这些仆人，他们为世界带来了几乎难以置信的知识。当你还年幼时，电车才刚出现，那时候人们刚开始谈论蒸汽车，而电力更是尚未被广泛认知。你亲身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与创造时代，过去70年来所获得的所有知识都是透过这五种感官所得的。我们今天在学院、学校与大学里所教导的一切，都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感官知识的内容。这是博士再次发话，语气低沉而充满情感。这种你称之为感官知识的东西是有局限的，严重的局限。他的朋友回答说，我们无法通过感官来认识神，若是能，人类早就找到了他，事情也会完全不同。我们也无法透过感官知识去明白创造的原因或人的存在意义。我们在所有的探索中都无法找出光、生命、运动、引力以及其他成百上千自然现象的源头。这些都让全世界感到困惑与无解。博士，你看，感官知识无法解释在创造中明显的设计感，它无法说明为什么每一个适合这个科学与机械时代的需要都已经预备好在金属、化学物质、植物、空气与水之中。单单这个事实就已经说明有一位设计者在背后预备着，他知道机械与化学时代即将来临，并事先安排好了万物。博士轻点点头，他的朋友接着说，既然你已经注意到这些局限，那么我现在想向你提出这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我想向你展示一座桥梁，这桥跨越了感官知识面对的鸿沟。 你知道，每当人类达到感官知识的尽头，他立刻就变成了哲学家，或者变成了猜想者。博士微笑着，我们大多数科学著作其实都是精美的猜测，我还没有见过哪位猜测者能够比得上达尔文。接着他的脸变得严肃，说，那么你说的解决之道是什么？他的朋友回答说，那是另一种知识，我们暂且称之为启示知识。为了论证，我们假设真的有一位神，并且我们这奇妙的地球正是由这位神设计并创造的。再假设有一天人类登上舞台，人类是地球存在的原因。神创造地球是为了将要出现的人类，这就是我们提供了创造的原因，也给出了人存在的意义。这也暗示了人的本质，人是灵，属于与那位创造他的神相同的类别，是被召来与神为伴的。那么如果神愿意与人沟通，这就成了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而若他真的愿意与人沟通，他就必须来到人的层次上，他的沟通必须落在人的感官知识所能理解的领域中。他需要通过一些他所掌管的人写出来，那些甘心顺服他引导的人，照着他感动他们的方式写下他要说的话。博士抬起头来，这听起来很可信，但这就是神迹。博士，你看，属灵的事物跟物质的事物一样真实，属灵的实况和物质实况并存。神是个灵，人也是个灵，他住在身体里，拥有一个由智能和理性组成的魂。我们所谓的潜意识其实就是人的灵，是那真正的人。所以神与人沟通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人能与神沟通也同样正常。你看，我们称之为圣经的这本书是合情合理的，是自然的，甚至是人类迫切需要的。你知道，所有人都有宗教性，这就是人灵对神的渴慕。人其实是渴望神的，因为人原本就是为着成为神的同伴而被造的。人心里是孤单的，缺神的陪伴。你也会承认你是一个寻求神的人。那位博士俊美的头低下去了，双手托着，他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真希望这是真的。如果圣经真的启示，它就能解决人类的问题。他们再次沉默片刻，随后博士喃喃自语地说，对朋友说的更多，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创造的目的、起源、生命与光的源头。我现在明白了，启示知识是感官知识所必须的，两者本不该彼此分离。这段谈话是在一间饭店的大堂中发生的，它真实地反映了今天学术界领袖人物的心态。这也将把你引入这本小书所有讨论的主题。现在，请你继续读下去，并活出其中的信息。第一章，感官知识的成就与局限。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意识到，人类几千年来累积的大量知识其实都是通过五种感官而获得的。人的身体本质上就是一个实验室，用来检测和研究各种人类活动，无论是化学、机械、冶金、外科手术、心理科学或是艺术领域的每一个进步，全都来自同一个源头，五种感官。这些被轻视、被过度使用的感官是五位忠实的仆人，不断把各种信息传递给大脑，由大脑加以分类、编号、储存，以备将来使用。人们常说，爱迪生在发明白炽灯时做了3000多次实验才成功。每一个机械发明，不论是收音机、加法机还是打字机， 都经历了无数次实验与改良。从中你可以看出，为了今天我们在科学与工程方面所拥有的一切，有多少人曾经花费了细致而耐心的心血。我们应当向那些在各自领域里孜孜不倦默默奉献的科学研究人员致敬。可以说，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和嗅觉这五种感官就是所有知识的父母。然而他们并不总是可靠的，感官可能因意外、疏忽、劳累或放纵而受损，从而无法信赖。他们的结果也不是绝对正确的，经常需要被修正和更新。我们早已知道这些感官的界限，并承认他们的限制。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是极宝贵的助手。我们无意批评他们，我们只是知道他们的疆界在哪里。感官无法知晓万物的起源，当人类通过感官实验抵达极限之时，就只能靠猜测。他们对以下问题一无所知：创造的理由、人的由来与存在的意义、生命的源头、运动的本质、物质的起点以及力量的起源。当思想站在这些最后的边界线时，它便陷入了一种不满足。理性渴望更多知识，却无从得力。没有数据，没有绝对事实，理性只能凭空推论，构建理论。这时，他就成了哲学家，成为假设者。达尔文博士站在人类实际的最后边界，他已经达到了知识所能达到的极限。达文的进化论理论是源于他缺乏关于创造的目的以及物质、光、运动、引力的起源等方面的知识。就在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原本可以接受从神而来的启示。这本可以帮助他跨越鸿沟，把脚站在坚固之地上。但他的感官知识找不到神，所以他无法相信神。感官知识能够看见神的作为，能看见受造物的精妙设计，但却无法找到那位设计者。他常常也不愿意承认有一位设计者，因为他们找不到他。他在解剖植物时找不到生命，却又不得不承认生命确实存在。他不看不见思想，却相信思想的确实存在。他看不见大脑如何运作，却知道他确实在工作。一个人若拒绝承认任何超越感官知识的事物，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他眼中世界的边界就受限于感官知识的望远镜。也正是在这里，达尔文开始猜测，提出理论，然后带给我们那个宏大的主观猜想——进化论。他已来到一个必须依靠神启示知识的地步，但他拒绝了这启示，转而走向感官知识的黑暗中。他一次又一次地用猜测去填补那些无法逾越的鸿沟。神的启示其实正是他所需要的那条失落的环节，因为他不信神，他就不得不自己去寻找一个关于宇宙的解释。如果他愿意接受启示，他原可以补足他有限的知识，使他能够与开尔文勋爵和当代其他敬畏神的伟大科学家们并肩而立。但他否认了启示，忘了自己其实已经在创造的无数地方遭遇不可知。如果我们今天的教育学者能够认识到感官知识的局限，明白圣经正是他所寻求答案的钥匙，那么他们就会找到关于创造的真正结论。